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同停火谈判，戈尔夫球外交。川普同芬兰总统讨论买破冰船。川普警告话，若果伊朗唔达成核协议，会对佢轰炸。美国加强移民审查，要求申请者提交社交账户。俄罗斯同美国就俄罗斯稀土金属计划展开谈判。长和出售巴拿马港口控制权，或者错过协议签署限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将会加强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他提出要哈马斯领导人离开加沙地带，要求该组织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行动，同时希望推动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自愿移民计划，将加沙居民迁往其他国家。哈马斯就宣布同意埃及和卡塔尔等国家斡船的停火议案，内容包括每星期释放5名以色列人质，但是就拒绝以色列要求缴械。以色列虽然没有拒绝谈判，但是就仍然持续在加沙进行空袭和地面行动。3月30号是穆斯林开斋节的第一日，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加沙战火重燃，促使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恢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星期日上午，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拦截了一枚由这个贫穷国家发射的导弹。3月29号，川普和芬兰总统斯图布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戈尔夫球外交，注重美国和芬兰伙伴关系，重点讨论了美国购买破冰船的计划。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传了和斯图布的合照，同时表示两个人参加了戈尔夫球赛事和传奇球手皮亚和美国政要同场竞技。他强调双方期待加深合作，尤其是美国迫切需要的破冰船项目，来增强国际安全。芬兰拥有全球领先的破冰技术，而川普自从第一任期起就高度关注北极战略，曾经在2020年指示美国政府评估采购至少3艘重型破冰船的可能性。随着中俄在北极影响力的扩大，川普强调美国需要强大的破冰船队，确保地缘战略优势。川普30号警告，如果伊朗不同美国就他的核计划达成协议，华盛顿将会向伊朗推行前所未见的轰炸，同时可能重新施加二级关税。这是自从伊朗在3月27号拒绝同美国直接谈判以来，川普的首次公开回应，而且是他上任以来对伊朗的最强烈警告。路透社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31号表示，如果美国按照总统川普指示，一旦德克兰不同华盛顿达成新的核协议，就进行轰炸，这样美国将会受到猛烈攻击。伊朗外交部长在27号表示，德克兰通过阿曼回应川普的信件，坚持不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是仍然表示可以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30号亦都重申这个立场。近期美军已经将多架 B-2 隐形轰炸机部署到印度洋的迪亚哥加斯亚基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今次部署和川普给伊朗2个月的最后限期没有脱节。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近日公布一项议案，要求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绿卡、庇护和其他移民权益的外国人提供社交媒体账号。该议案目的是加强身份核查和国家安全筛查，目前正进入60日公众意见咨询期，公众可以在5月5号前提交意见。当局表示将会收集社交媒体账户名称，但是不会要求提供密码，目的是识别潜在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加强驱逐非法移民，涉及明尼苏达大学一名留学生27号在校外住所被 ICE 官员逮捕。纽约邮报28号报道，在川普政府恢复飞往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递界航班之后，网络红人莫雷诺被遣返委内瑞拉。莫雷诺教自己的粉丝利用美国支持非法占屋者的法律来霸占空置房屋。麻省一名联邦法官28号就下令暂时禁止驱逐塔夫茨大学的一名土耳其女博士生。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星期一发表的评论向消息报表示，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开始就在俄罗斯联合开发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进行谈判。德米特里耶夫同时担任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行政总裁，他表示稀土金属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当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俄罗斯的各种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在美国和乌克兰就矿产协议进行谈判之后，普京向美国提出在未来的经济协议底下共同勘探俄罗斯的稀土金属矿场。德米特里耶夫在2月曾经作为俄罗斯谈判团队的一份子，在沙地和美国官员见面。他表示一些公司已经对这些项目表现出兴趣，下一轮俄美会谈可能4月中在沙地举行，届时可能会进一步讨论。稀土和其他关键金属对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近几个月来川普加大对抗中共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引起全球关注。星期一31号，香港长江和记集团简称长和集团董事会表示还未就他的全球电信业务作出任何决定，来回应媒体关于该集团全球电信资产可能分拆之后在伦敦上市的报道。路透社上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长和集团正在考虑分拆全球电信资产，同时将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长和最近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因为该公司在3月初宣布将大部分全球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国贝莱德带头的财团，虽然这是长和业务之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因为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出售，中国已经多次公开声讨这笔交易。知情人士表示，长和将巴拿马两个港口的控制权出售给美国贝莱德带头的一个财团的交易，可能会比最初的4月2号截止日期推迟至少一段时间。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上星期五表示将会审查这一笔交易。
委内瑞拉礼拜日宣布，美国已经撤销几家跨国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虽然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这些公司之前仍然获得许可。法新社报道，虽然委内瑞拉并未具体讲明哪些公司的许可被吊销，不过专家预计西班牙力炮士集团和法国的 Morel & Prom 等欧洲石油巨头将会受到影响。上个礼拜五，川普政府命令石油大亨哈里萨金德三世的石油贸易公司 Global Oil Terminals 撤出这个南美国家。今年2月，华府已经下令美国石油巨头 Chevron 撤出委内瑞拉。川普政府官员指责委内瑞拉拒绝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还故意将帮派成员驱赶到美国。美国上个礼拜宣布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与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高额进口关税。礼拜日，马斯克向威斯康辛州民众发放了两张100万美金的支票作为奖励。 这些民众在他的政治行动团体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起的反对激进法官的线上请愿书中签名。威斯康辛州定于4月1日举行州最高法院空缺席位选举。在法官安沃尔·什布拉德里宣布退休之后，候选人苏珊·克罗福德和布拉德·希梅尔正在争夺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10年任期。马斯克和川普总统都对希梅尔表示支持。这一场4月1日的竞选将决定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在考虑堕胎权、劳工权和可能还有选举规则方面的意识形态倾向。从技术上讲，这一场竞选不分党派，但被视为在一个政治竞选激烈的州内对川普的早期公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对于最近有关他可能寻求第三任期的传言，他说并不是在说笑。川普当日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希望我这样做，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基本上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知道，这届政府才刚刚开始。川普表示，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并且在采访中补充说，他专注于当前的任期。根据1951年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美国总统只能够担任两届，任期是4年，无论是否连任。这个修正案在富林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连任4届之后获得批准的。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两届以上的总统。推翻宪法修正案的提议需要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和美国50个州四分之三的立法机构批准。加拿大电力供应商 Hydro One 礼拜日表示，周末期间受到冰风暴影响，安大略省部分地区有超过35万用户停电。加拿大环境部发布冬季风暴警告，指首都渥太华和魁北克省与安大略省部分地区会降下冻雨，并且有着雪夹杂着冰珠或者转变成冰珠的风险。这样的气候预料会持续到今日上午。Hydro One 在官网上表示，不堪冻雨重量而倒塌的树枝和树干是停电的主要罪魁祸首。公司点出，安大略省中部亦都有洪水风险。根据官网信息，截至到上个礼拜四下午，已经有超过35万用户受到影响，预计在4月1日恢复供电。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获得格陵兰岛，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川普在3月29日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很有可能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性。格陵兰新任总理尼尔森礼拜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川普总统说美国将会得到格陵兰，请我将话讲得清楚一点，美国不会得到格陵兰，我们不属于任何其他人，我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格陵兰岛仍然是丹麦的领土，而丹麦是美国在北约的重要盟友。格陵兰矿产资源丰富，包括南部加尔达尔省的稀土矿藏。这个地区被认为拥有石墨和石墨片岩、铜、镍、锌、金、钻石、铁矿石、钛矾、钨、铀和其他的关键资源。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出售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协议会在4月5日限期之前敲定。路透社报道，川普在1月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4月5日之前找到一家收购 TikTok 的非中国买家，否则将会面临以国安为由的禁令。根据2024年通过的法律，这项禁令原定于2025年1月生效。有1亿7000万美国人在使用 TikTok 平台。去年美国两党以压倒性支持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今年1月19日之前出售 TikTok。 这一款应用程序的未来命运一直是悬而未决。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维持禁令之后， TikTok 在今年一月曾经短暂关闭。不过川普在就任总统几日之后又重新恢复营运。川普迅速签署行政命令，将法律执行日期推迟到4月5号。
上个礼拜五，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附近发生 7.7 级地震，十几分钟后又发生 6.4 级余震，截至目前已经造成几千人伤亡。虽然国际社会陆续提供援助，但因为灾区的桥梁、公路、机场和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都受到破坏，导致救援工作进展缓慢，死亡人数恐会进一步上升。缅甸执政的军政府礼拜一表示，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056人，另外有超过3900人受伤。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预测模型估计，缅甸的死亡人数最终可能超过10000人，损失可能会超过该国的年度生产总值。综合媒体报道，缅甸在2021年2月政变后，各大城市的电力和通讯就受到军政府控制，地震后通讯情况更不佳，灾情可能比目前社群媒体上呈现的更严重。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礼拜一表示，军政府不会给国际媒体进入缅甸采访地震灾情，因为寻找住宿困难，供水供电亦都有问题。礼拜一，白宫新闻秘书李惠特表示，川普总统将在4月2号这个礼拜三在玫瑰园宣布对等关税政策。李惠特表示，即将推出的对等关税会是一种基于国家的关税。他还透露，川普总统亦致力于实施行业关税，但这个不会是礼拜三的活动重点。李惠特在白宫告诉媒体，总统将宣布一项关税计划，这个计划将会叫停十几年来一直掠夺我们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补充说，现在是实施对等的时候了，现在是总统采取历史性变革，为美国人民作正确事情的时候了。川普礼拜日告诉媒体，他计划和所有国家推出对等关税。李惠特礼拜一没有透露哪些国家、哪些行业将受到冲击，在回答有关是否会对美国农民使用的产品征收较低关税问题时，他说目前没有豁免。他还点名欧盟、日本、印度和加拿大对美农产品关税的例子，暗示这些实体很可能是川普新征税的目标。上个礼拜五，缅甸发生 7.7 级强震，涉及中国和泰国。泰国首都曼谷一栋由中国中铁十局正在兴建中的30层大楼倒塌。泰国官员表示，怀疑大楼使用了不合格钢材。据媒体报道，这座大楼是缅甸强震中唯一完全倒塌的泰国建筑物。截至礼拜一，大楼倒塌至少导致12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搜救可能受困在大楼瓦砾堆下的75人。大楼由2020年开始兴建，由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和中共国企中国中铁在泰国的子公司中铁十局联合承建，中铁十局负责整体实施。泰国总理佩通坦已经宣布对大楼倒塌的原因展开调查。泰国反贪腐组织主席马纳礼拜日表示，反贪腐组织曾经在大楼施工期间多次前往视察，当时就发现进度落后、工人不足，还有疑似偷工减料的情况。泰国工业部长柯卡纳当日带队到现场采集残骸样本，并告诉路透社，这栋大楼疑似使用了由中国搬来的老旧生产流程和设备生产的劣质钢材。礼拜一，美国陆军证实，上个礼拜在立陶宛帕布拉德附近失联的4名美军士兵中，已有3名确认罹难，对第4名士兵的搜寻仍在进行。这4人当时乘坐的 M88 大力士装甲回收车，上个礼拜在一处泥潭沼泽中沉没，经6日打捞，救援人员在礼拜一清晨成功将车辆拉上岸。 美军表示三名罹难士兵隶属第三步兵师第一装甲旅战斗队，驻地系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呢次系为咗支援大西洋决心行动部署到立陶宛。据报道，呢两重达63吨嘅装甲车被发现时，沉入约4.5米深、布满泥泞嘅沼泽地。打捞行动动员咗美国陆军、海军、立陶宛同波兰武装部队，以及立陶宛政府同民间机构支援，使用咗吊车、拖泥泵、抽水泵、挖土机及几百吨沙石。美国海军潜水员周末抵达现场，在没能见到的泥水中完成钢索挂接，历时大约2小时将车辆拖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地时间礼拜晚上，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去世，终年77岁。胡德华生前同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曾任改组前《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据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旗下的新媒体《红船融媒》礼拜一报道，某编辑部由胡德华治丧委员会得到消息。胡德华在礼拜晚因病去世，终年77岁。胡德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第三个儿子，湖南浏阳人，出生在1948年。1986年开始从事科学研究，担任中科院研建中心负责人。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胡德华曾经同李锐、杜道正等中共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担任曾经的感言媒体《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6年7月，《炎黄春秋》发表停刊声明，称杂志社已被官方接管。对于胡德华去世的消息，中共官方、大陆媒体鲜有报道，不过有民众自发传递消息并悼念胡德华。礼拜一，法国议员右翼领袖勒庞因挪用欧盟公款罪名成立，被立即禁止5年内竞选公职，除非他成功上诉，否则他将失去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这项裁决对勒庞是一个打击，他领导的国民联盟目前在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勒庞和另外24名共同被告被控滥用300万欧元原本用于支付欧洲议会助理的资金，实际上用于支付党内职员，违反欧盟相关规定。他们辩称这笔钱的使用是合法的，而这些指控对议会助理的职责定义得太狭窄。巴黎法院礼拜一裁定勒庞挪用欧洲议会资金罪名成立，法官判处勒庞10万欧元的罚款以及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在家中监禁。勒庞的律师表示，勒庞将会对判决提出上诉。据路透社报道，在上诉机会用尽之前，勒庞不会判处监禁或罚款。在法国，上诉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礼拜一，美国3位民主党参议员敦促川普总统彻底重新评估和调整美中贸易关系，包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修订美国和多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以重新建立美国在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加强国家安全。根据一份声明，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温、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皮德斯和斯洛特金共同提出了一个以美国工人为优先的贸易政策愿景。参议员呼吁川普政府修订美中贸易关系，质疑美国让中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将它视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定，并指出中共当局的非市场做法、劳工人权侵犯及政府支持的贸易作弊，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它和经济关系，包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此外，参议员还敦促川普政府修改美国和20多个国家签署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 包括美墨加协定。声明指出，由2001年以来，有缺陷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失去了430万个制造业工作职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惊天秘密，希特拉二战冇死，阿根廷解密剩余物件。华裔男遭全家通缉，或已潜逃翻中国，曾绑架富二代。缅甸救灾失去黄金期，反抗军话军政府拒停火，加剧苦难。川普话将在截止日期前同北京达成 TikTok 协议。三名失踪美军士兵的遗体在立陶宛被发现。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根廷总理米莱在3月25日宣布解密二战之后纳粹逃往阿根廷的历史绝密档案，可能会包括希特拉并未丧命在柏林的秘密。可信度比较高的 Red Acted 主播克雷顿莫里斯经过研究分享了这一段充满疑问并且已经过去80几年的历史。原来希特拉在所谓的自杀之前几个礼拜通过一系列地下通道逃到了一个简易的机场，随后他乘坐多艘潜艇最终在阿根廷登陆。二战结束之后，希特拉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协助底下和第三帝国的大批成员一起在阿根廷的维拉洛什生活了二十几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表明了这一点。而官方声称的希特拉的头骨经过 DNA 检验是一名女性的头骨。另外，斯泰林亦曾经公开讨论过这件事。Red Acted 的主播在新闻中分享说，包括希特拉在内的很多人在1945年之后仍然长期居住在阿根廷。20世纪60年代中期，希特拉过世，联邦调查局亦有文件提到有人在这个地区看到希特拉，他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希特拉在阿根廷生活期间还生了两个子女的说法广为人知。有网友表示，如果找到这两个子女，这个可能会令到大批凑热闹的人再都没办法相信任何主流的说法。据 Global News 报道，现在在大温哥华地区新西文的皇家骑警正在对23年11月获得假释出狱的32岁加拿大永久居民张天一展开全加拿大的通缉。经过警方查证，张天一近期没有按照规定向新西文假释官报到并且失联。按照加拿大法律，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有权将违规者重新收监，所以警方在3月24日对他定罪并发起了新的逮捕令。警方再次公布了张天一的具体体貌特征，并公布他的近照，呼吁民众举报。张天一曾经参与一宗中国留学生绑架案。2015年9月27日，张天一等人以请客聚餐为由，将22岁的富二代华裔留学生孙鹏押了去北温的威灵顿大道附近，随后将他绑架，并且向他的父母勒索20万赎金。不过在通话过程当中，孙鹏因为电击带勒住颈部窒息而过世。两日之后的9月29日，警方在涉案车辆中发现受害者的遗体，即刻指控张天一犯有一级谋杀罪、绑架罪和侮辱尸体罪。这宗案件涉案者一共有8个人， 张天一是众多绑匪中唯一的华人，他本人亦都在2017年2月在法庭上认罪，最后卑诗省高等法院判处张天一14年监禁，扣除羁押时间之后实际服刑11年11个月。继续服刑不够7年之后，在2023年的11月，张天一获得了完全假释。不过仅是一个月之后他再次犯案。2023年12月20号，列治文皇家骑警对张天一名下价值320万元的豪华公寓展开突击搜查，并且发现了25公斤违禁药品的前体化学品、50公斤甲基苯丙胺制造原料和52,000元非常规包装的现金，还有专业点钞设备和多部手机。虽然今次逐步证据确凿，但张天一却因为取证程序的问题没有面临新的刑事指控，并且在假释听证会上辩称查获物品是邻居所有，自己仅是代劈垃圾。由于没有新的刑事指控，假释委员会在2024年3月恢复了假释资格。加拿大司法体系对张天一的屡次纵容最终酿成恶果，令到他在假释期间公然潜逃，而且不排除存在逃跑回中国的可能性。目前警方已经将张天一列为高危逃犯。当地时间4月1号的消息，缅甸发生 8.2 级强震。这个国家军政府表示已经有至少2056人丧生，超过3900人受伤。目前救援队伍正在废墟中进行更多的救援尝试。不过由于超过72个钟头的黄金救援期，对于受困者来讲情况非常之渺茫。同时由于缅甸的政府形势很动荡，亦都导致救援者和当地民众面临更多的难度。据悉在地震之后，震中的缅甸实街市八成建筑民生已经崩溃，当地全部断电，导致消息难以传出。救援人员表示，很多居民被迫露宿街头，缺乏资源。由于灾区温度很高，空气中已经弥漫腐臭的气味，一些当地的志工在缺乏工具的情况底下，只能够徒手挖掘寻找幸存者。亦有网民发布贴文指出，缅甸在地震发生之前有巨大的不明声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而在缅甸强震灾后，缅甸军政府宣布对外国求援，而反抗军宣布会停火两个礼拜实施救灾。不过缅甸军政府不以为意，反抗军表示政府部门并未停火，在救灾的关键时刻总是趁机空袭反抗军据点，导致救援难度再次加大。这个动作加剧了灾区的苦难。中央社指出，缅甸军政府过去的救灾纪录不良。在2008年纳吉斯热带气旋侵袭之后，由于军政府的阻挠救援，导致超过10万人罹难，上万人失踪。在2023年5月的热带气旋摩卡风灾期间，军政府依然阻挠民间救援，官方声称罹难人数是145人，但是独立统计数字显示超过400人，财产损失惨重。再来看几则相关的消息。在缅甸发生地震之后，广东茂名亦都突发三级的浅层地震，引发当地民众恐慌，认为这个是30多年来的首次。广东网民表示，30号晚间地震感强烈，整到睡觉吓惨死。本人在高州的时候发生地震，差点跌咗落河。而在云南省多地震感强烈，邻近瑞丽市受灾严重，但是目前中共当局始终是隐瞒灾情。另外连上海、四川等多地网民都表示有震感。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表示，经过今次地震之后，业界对未来30年南海海槽发生8至9级大地震的可能性认知升高。如果这个地区真的发生类似灾害，最多可以导致298,000人死亡。个别地区或者面临30米以上的海啸，导致日本全国10%的人口受灾。1200万人离开家园，救灾物资需求快速增长。在国际社会对灾害高度关注之际，中国网民亦对中国国内的异常情况变得很关心。近期中国大批博主质疑中国各地无人村快速增多的情况， 网友发布的影片指出，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近期被发现出现不止一个无人村，一些两层的楼宇民宅已经荒废，街上不见人烟。有博主感慨，3000多万人口的上海，街上无人，路上无，店里边无人，再这样就变成空城了。川普表示会在4月5日截止日期前和中共当局达成 TikTok 出售协议，将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给非中国买家。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们有很多潜在买家，他们对 TikTok 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补充说，我希望 TikTok 能够继续存活下去。今年1月，川普当局设定了为 TikTok 美国业务寻找非中国买家的最后期限，否则这个应用程式会在美国被禁。目前 TikTok 拥有1亿7000万用户，不过美方认为这个软件存在严重的国安风险，原因是软件的所有者字节跳动为北京当局服务。两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虽然潜在买家的身份还不清楚，但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正在考虑对 TikTok 美国分部进行少量股权投资。目前 TikTok 的股东还包括海纳国际集团和泛大西洋资本集团等。上个礼拜，川普指出，如果成功向非中国买家出售 TikTok， 北京或者能够获得一些关税减免。到目前为止，中共政府声称他们不会对西方提供 TikTok 的演算法，导致这一笔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协议无法达成，按照之前的规定， TikTok 将在美国停止运作。目前白宫仍然未提供协议谈判延期的选项。到目前为止，多个国家反对 TikTok 提供的网络成瘾内容。川普说，他之前为 TikTok 提供了75日的宽限期。自私地说，我赢得了 36% 的青年选票，共和党人在年轻人中的表现一般不是很好。我认为这个很大程度上可能是 TikTok 的功劳。今个月较早时候，川普话俾记者知，佢正喺度同多个潜在买家进行谈判，并且交易可能好快达成。我哋正喺度同4个唔同嘅群体打交道。川普当时表示，好多人都想要购买 TikTok。3月31日，3名失踪美军士兵喺立陶宛被发现已经丧命，寻找第4名士兵嘅行动仍然喺度继续。美国陆军说，上个礼拜有4名美军士兵在立陶宛帕布拉德附近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失踪。有3个人的遗体在礼拜一被发现，他们的身份还未公布。士兵失踪的时候乘坐的 M88 大力神装甲车经过6日的努力，在31日凌晨从沼泽中被打捞出来。遇难者当时乘坐63吨重的车辆，在训练区大约15英尺深的水和黏土状泥浆中失事。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内表示，最有可能的是 M88 开入了沼泽，车辆斜住沉入了沼泽底部，导致美军士兵遇难。为了搜救失踪人员，美国陆军派遣了一台大容量泥浆泵起重机，30多吨的碎石，调动救援专员介入调查。波兰武装部队亦都派遣一支军事工程兵部队，调用150人进入救援。仲有美国海军潜水员介入咗泥浆中搜救车辆嘅活动，将降缆同埋被淹没嘅军用车辆连接之后拖出。美国陆军声明话，搜救仍然未结束。我哋喺呢一场悲剧中失去军人，佢哋唔单止系士兵，佢哋系我哋家庭嘅一部分。直到所有人都翻屋企，搜杀先至算结束。陆军方面表示，呢单事故原因仍然喺度调查。
喺今日3月31日，大限已到，中国配偶欣怡走咗，而中国配偶小薇就唔想走，佢系咪想留喺台湾挑战公权力呢？美国国防部长再放大招，调整军事战略，台湾获得30日击败北京嘅战略，北京怒火中烧。川普要开启第三任期，是否可行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 在中国配偶亚亚被台湾移民署驱离台湾返回大陆之后，另外两位中国配偶小美和欣怡因为涉嫌武统言论被移民署要求在今日31号深夜前离境。欣怡较早时候已经搭乘飞机离开台湾，不过小美就没有出现。移民署回应说，如果小美超过限制时间，将会强行将她驱逐出境，不能够挑选目的地。而近期川普对台湾步伐迈得好大，让北京怒火中烧。被移民署要求在3月31号前出境的中国配偶小美和欣怡，虽然在28号还曾经到总统府拉华额去抗议，而且还再度发表短片改口说自己是支持和平统一，但是在31号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静静地走了，一个就找不到人。欣怡已经在当地31号晚间6点35分搭班机飞回成都。台湾网红白炯、闵南郎亦都出现在机场，闵南郎甚至到买机票要欢送欣怡最后一程。不过在上飞机之前，欣怡仲是怕被人发现改了妆。不过小薇仍然没有出现，亦都没有购买机票，引起外界关注。对此移民署透露说，已经联系了小薇的老公，对方说一切由律师负责，要等走完法律程序，也都就是走完行政诉讼和上诉就会离开台湾。言下之意是今日确定不会离开。内政部长刘世芳在31号受访的时候表示，小薇还犹豫不决，而且台湾发现这个中国配偶很特殊，和国台办关系不错。台湾移民署还指出，如果小薇坚持不离开，明日4月1号移民署的专勤队预计在上午会对他执行强制出境。移民署强调说，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任何违反台湾法律规定的行为，一定会依法就办，绝不会宽泰，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有网友说，欣怡抛弃了小薇，不是说讲好桃园结义两个人一起跳舞回去，为什么还变装先走了？小薇在几日之前还实牙实齿地说不想留在台湾，现在又赖住不走，被强制执行，那个不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吗？想都想到台湾不会手软。近期中共在台海、南海和西海都频频挑衅，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发言人日前警告菲律宾不要挑起事端，不要采取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行动，不要和美国、日本举行海军演习，这样会加剧南海的局势升温。不单止是这样，韩联社报道说，南韩海洋警察厅在今日31号发表信息说近期在南韩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数量显著增加，官方统计有超过100只的中国船只聚集在仁川、白灵岛、延平岛附近海域进行渔业活动，而南韩将会在3月31号至4月4号展开为期5日的集中打击中国非法捕捞专案行动。外界担忧，以过往的经验显示，这段时间爆发严重海上冲突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样更加增加了印太区域的风险。中共无论在南海抑或是西海挑衅，目的只是一个，就是台湾。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五角大楼顾问梅惠林指出，如果台湾希望美国在台海冲突中能够冒住发生重大军事战争的情况之下协助台湾，这样台湾确实需要做更多的贡献。他说，虽然美军到现在仍然可以阻止中共动武，但是传统的阻吓力在减弱，中共在3到4个星期内占领台湾，而美军没办法及时支援的情况，而北京亦都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最佳短期解决方案是台湾一定要发展出能够抵挡中共登陆30日的能力，台北能够抵挡够长的时间，直至到美军大规模到达战区，就是对中共阻吓的核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台湾不单止必须买合适的武器，数量还要买够。他呼吁说，台湾国防支出至少应该和美国一样，占 GDP 的 3.4%， 并且台湾继续大量地采购防空、反装甲和反舰导弹等高价值的防御武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政府目前让台湾看到美国会加大对台支持力度的更多希望，而最近几日 川普对台的步伐迈得很大，先是采取行动切断中共获得高端技术的渠道，并在两份关于台湾的公开声明中拿出势必会激怒北京方面的更强硬措辞。另外，阿拉斯加州州长访问了台湾，推进向台湾出售天然气的计划。在上个月，川普政府静静地解除了之前冻结的8亿7千万美元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军事教官一直在谨慎地维持住和台湾军队的训练节奏。华盛顿邮报在今日31号独家报道，一份名为暂时国防战略指导的机密内部备忘录显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重新全面调整华府军事战略，将阻止中共入侵台湾视为唯一必须优先考虑的范围，高于其他的潜在危险，重新调整庞大的美军架构，超越本土防卫任务，并转向印太地区。基于人员和资源有限，五个大楼将会承担其他地区的风险，并施压欧洲、中东和东亚盟友提升国防支出，以承担阻吓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威胁的重大责任。报道指出，五角大楼有关台湾的新指导方针包括透过舰艇、轰炸机、无人舰艇和陆军、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来增加驻军。文件强调支持压止中共犯台，但是内容亦都提及施压台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文件内容明确地展述执行川普总统的愿景，包括为同中共潜在的战争做准备并获胜。外界认为川普政府的维护台湾的力度前所未有，这样让美中关系紧张，更加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川普总统日前在接受 NBC 新闻专访的时候，首次针对外界关注他是不是会寻求白宫第三任期的传闻进行回应。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不可以任职超过两次，但是川普就表示确实是有些方法可以让他再次入主白宫。他强调自己并不是开玩笑，但是目前讲这个仍然是太早。川普提到很多盟友都劝他寻求第三任期，而他亦都说正在考虑寻求连任第三个总统任期，并说我不在这里开玩笑，并暗示存在方法可以突破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不过他亦都表示自己目前专注于目前新政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事要做。川普亦都坦言我喜欢总统这份工作，并表示根据民调的数字，确实有很多人希望他再次参选。川普表示确实有一些方法，有记者问到是不是一种途径是让副总统曼斯先竞选总统，然后再将个棒交给他。川普回应说这个是其中一种，但是还有其他的，但是当被追问其他方法的时候，川普拒绝讲明。根据现在的法规，要修改宪法废除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程序极为苛刻，需要国会三分之二通过，或者是三分之二州议会同意召开宪制会议，最后还要获得全美四分之三州的批准。由于川普盟友和支持者开始在政治空间释放相关的信号，2025年初田纳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奥格尔斯就草拟了一项决议，呼吁修改总统任期限制，允许美国总统如果两个任期不连续的时候可以参选第三次，这样为川普开启第三任期铺路。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其实是可以的，这个宪法他没有规定说一个人不能够做总统超过两届，他只是说选总统不能够超过两届，所以如果川普找到一个人选总统，他做他的副总统，那个人再让位，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做他的总统。比如说曼斯，他选总统或者是一个另外其他的人，这个人愿意做这个台阶，那他就可以做这件事。外界肯定是会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怎样判呢？这个是一个好问题。那如果最高法院判川普可以赢的话，那肯定就是尊重文本，而不是尊重这个他的本意，这个是有先例的。好似出身公民权亦都系咁样，出身公民权而家已经滥用到已经唔成形状啦。咁样最高法院仲系认可呢个文本， 咁样就系呢个保守派嘅文本主义，就系唔好去诠释，唔好去引申，咁样写就咁样去做。如果以出身公民权作为先例嘅话，咁样最高法院系应该能够让川普走呢一条路噶。我谂咁样当然系一个好早嘅事啦。咁样川普如果真系要做嘅话，佢有三个条件：第一就系众望所归，名望巨大；第二个系揾到咁嘅人愿意帮佢做，然后将球递俾佢；第三，最高法院可以严格咁按文本做事，俾佢跟呢条路嚟。如果条件都具备嘅话，佢系有可能噶。川普总统日前喺 NBC 专访中提到，美国100%会得到格陵兰岛，并且唔排除使用军事手段嘅可能性。川普强调，我哋好有可能喺唔使用军事力量嘅情况之下做到呢一点，但系我唔会放弃任何可能性。而格陵兰自治政府新任嘅总理尼尔森喺念书回应川普话，美国得唔到格陵兰。在29号，曼斯副总统在访问格陵兰岛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尊重格陵兰的自主权，我们的争议点很简单，争论点不是格陵兰人民，而是和丹麦政府之间，他们对格陵兰的投资不足，对格陵兰岛的安全架构也都投资不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也就是说，曼斯直接指丹麦在保护格陵兰安全方面做得不够，希望格陵兰选择同美国合作。而就在曼斯访问格陵兰的第二日，川普表示，美国一定要拿到格陵兰，为了国际安全，我们必须拥有格陵兰，这个不是一个称谓，我们可不可以有的问题。川普强调，格陵兰对整个世界和平很重要。川普说，我认为丹麦政府明白一点，欧盟也都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们不明白，我们让他们明白。而丹麦的外交部长拉斯穆森指责曼斯的批评有点不公平。在昨日，路透社亦都报道说，格陵兰的新总理尼尔森亦都发帖回应表示，格陵兰岛只是属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昨日是这样，今日是这样，未来亦都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川普直接挑明，即使动用武力亦都要拿到格陵兰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一定有他知道而外界不知道的事，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对公众讲明中共和俄罗斯一定在格陵兰做了什么手脚，或者做了什么其他很重要的事。方伟认为，川普想要格陵兰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稀土这种关键的资源，中共占全球稀土产量开发的 70%， 而丹麦南部有个稀土矿没有被开发，占世界的存量 10%， 中共想要垄断全球的稀土资源。另外，中共竞标了格陵兰的三个机场，一旦建成，这些设备都是中共开发，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之内将它转向军事用途，或者监控北极地区的航线。第三个原因，以中共或者是俄罗斯打美国，最短的距离是北极而不是太平洋，所以格陵兰岛是必经之路。而美国打算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全建立金色铁穹系统，金穹和太空形成一个组合，会对美国和加拿大形成一个罩。如果格陵兰成为金穹计划的一部分，可以废了中俄对美国和西方面临的核导弹威胁。在3月30号，马斯克在威斯康星州演讲，他正在鼓励让保守派法官在4月1号的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中获胜。与此同时，他向两名选民送出价值$1,000,000的支票，这个举动亦都引发了法律争议。外界认为，保守派主导的威斯康星州的法院有助于巩固共和党掌控选区的划分。日前，威州民主党籍司法部长考尔起诉马斯克向选民提供金钱的行为是涉嫌有道投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一致驳回了考尔提出的这项紧急法律挑战。马斯克的律师强调，马斯克的这笔资金的目的是发起反对激进法官的草拟运动，并不是直接支持或者是反对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律师团队表示，如果限制马斯克的行为，将会侵犯他言论自由的权利。目前，威州法院由4名自由派的大法官掌控， 法律诉讼最终以4-3的票数决定不支持考尔提出的诉讼。马斯克上个星期通过他的政治组织承诺向威州反对激进法官请愿书的签署者提供$1,000,000。马斯克在集会上当场将2张$1,000,000的支票交给威州的选民，并任命他们为自己政治团体的发言人，强调他希望送钱来提高公众对这场选举的关注度。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将会在明日4月1日举行选举，利填补一位即将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职位。而这个选举不单止被视为决定威州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关键战役，还可能是决定美国众议院是民主党抑或是共和党占多数的问题。而这个亦都决定西方民主国家的未来走向。因为威州是摇摆州，马斯克曾经表明威州最高法院可能重新划分选区，让民主党在明年中期的众议院选举中占据优势。而如果法官批准新的选区划分，这样可能会导致共和党失去2个国会的众议院席位，之后就会影响很多的政策规则，比如堕胎、工会权力等等。因此只要威州在选出一个保守派的法官，由保守派来主导最高法院，才能够在选区划分和选民造假问题上提供保障。因此他觉得这次司法选举是威州政治格局的重要环节。威斯康星州这一次选举竞争激烈，总支出已经突破了$8,100,000。民主党就支持戴恩原法官克劳德福，川普和马斯克目前都支持保守派候选人希梅尔。马斯克和其他支持的团体已经投入了超过$2,000,000。美国移民官员希望美国公众和联邦机构对一项提案发表评论。该提案要求那些向美国政府申请权益的人提供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包括那些申请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的人。这个举动的目的在于遵守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初发表的一项行政令。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公布的这项提案目前仍然在评论期，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移民局在3月5日的通知中表示，该机构公布的一项提案要求外国人在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绿卡、庇护和其他移民权益的时候必须分享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通知中说，该提案将有60日的时间征求公众的意见，公众可以在5月5日之前发表评论进行反馈。该提案计划对入籍、绿卡、庇护和签证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的加强审查，主要是验证申请者的身份，筛查安全风险。它依据的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发表的一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及其他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威胁》的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移民当局全面审查所有外国人，而不单止是那些申请入境的人。提案要求实行统一审查标准，对美国不予接纳的人员进行筛查，并进行身份验证和国家安全筛查。该计划试图收集社交媒体账户和平台的名称，但是不收集密码。多谢收睇，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